北周大定元年，晋帝派遣兼太傅、上柱国、杞国公宇文春、大宗伯、大将军、金城公赵炯，捧着皇帝的玉玺、绶带和册书，将帝位禅让给隋王。司路于庆则上奏，请求在东地设立坛场。博士何妥议论说，绶禅登坛是为了祭告上天，所以曹魏接受汉朝禅让时在繁昌设坛，因为当时在旅途，交坛就空缺了。至于汉高祖在泗水，光武帝在号城，都不是在京城筑坛。自从晋宋以来行禅让礼都在都城，没有不利用南郊祭坛的，没有另外筑坛的道理。还有后魏皇帝即位时登朱雀冠，北周皇帝出力在鹿门接受朝拜，虽然自己开创先例，都不合理制。现在以王府为坛，恐怕招致后人讥诮。议事者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二月甲子日，宇文春等人乘坐象鹿，背骑仪仗队，手持符节，率领百官到隋王府门下，捧着册书进入临时住所。文武百官穿着朝服站在门南，面朝北。高祖带着远游官，府中僚属陪列。既是进去禀报，李曹引导高祖，府僚跟从，出大门东厢，面朝西。宇文春捧着册书，赵炯捧着玉玺和绶带，走出临时住所，由持节者引导前进。高祖向他们作揖，进门后向左走，宇文春等人进门后向右走，百官跟随进入庭中。宇文春面朝南，宣读册书完毕，上前交给高祖。高祖面朝北拜了两拜，推辞说不接受诏命。上柱国李牧上前晓谕朝廷旨意，又与百官劝进，高祖不接纳。宇文春等人又捧着册书上前敦促劝进，高祖拜了两拜，俯身接受册书，交给高炯，接受玉玺，交给于庆泽，然后退到东街的位置。使者和百官都面朝北拜了两拜，插护板于腰带，三次高呼万岁。有关官员请求备办皇帝法驾，高祖不同意，改穿纱帽、黄袍进入灵光殿。到阁内穿上衮冕，乘坐小舆从西序出来，如同元旦朝会的礼仪。礼部尚书捧着放置符命和祥瑞文书的案桌进到东街下，纳言跪在御前奏报。内史令奉旨宣布大赦，改年号为开皇。这天命令有关官员捧着册书到南郊祭祀。北齐将要尊崇皇太后时，太尉用玉帛祭告元丘和方泽，用璧祭告祖庙。皇帝于是亲临殿前，命令太保持节，太尉为副使，设置九位宾相，命令使者接受玉玺、绶带、册书和符节到西上阁。当天朝阳殿陈列各种仪仗文物，临宣仪式结束后，使者就位，持节和玉玺、绶带称有诏命，两位侍中跪拜前进，接受符节、册书和玉玺、绶带，交给小黄门。小黄门拿着到西上阁。皇太后穿着衣衣在朝阳殿就坐，公主和命妇在殿中陪列，都跪拜。小黄门持节和绶带进入，女侍中接受进献给皇太后。皇太后起身接受，交给左右侍从，重新坐下，将符节还给使者。使者接受符节退出。册封皇后的礼仪与册封太后相同。北齐册封皇太子时，皇帝临宣司徒为使节，司空为副使。太子穿远游冠进入就位。使者进入，捧着册书宣读完毕，皇太子跪在使者面前接受册书，交给中庶子。又从尚书那里接受玉玺和绶带，交给庶子。叩首后退出。就册封时，使者持节到东宫，东宫的内外官员排列有序。皇太子站在东街，面朝西。如果太子年幼，则由太师抱着他，主一二人捧着空鼎，则和礼服随从，以接受册封。第二天在东宫殿庭进城张表、中庶子、中舍人乘坐摇车，捧着张表到朝堂谢恩。择日在崇政殿斋戒，穿冕服，乘石山安车拜谒祖庙。择日群臣进献礼物，又择日宴会。第二天三品以上官员进监祝贺。册封诸王时，在临宣日的上午一刻，吏部令使骑马带着诏板到王府。王乘坐高车，仪仗队到东掖门停下，换乘摇车。进入后到席前，尚书宣读册书完毕，将册书交给王，又授予印章绶带。事情完毕后， 乘摇车进入仪仗队，换乘高车到昌河门，伏在宫阙下上表谢恩，答复后拜谒祖庙，然后回府。如果在王府册封，则鸿胪卿持节，吏部尚书受册，侍御史受节。使者接受后退出，乘摇车持节到王府，进入旧西街，面朝东。王进入，站在东街，面朝西。使者宣读册书，博士宣读版文，王府服。起身上前接受册书、印章、绶带和毛土，俯伏三叩首，回到原位，谢恩如上仪。如果在州镇，则使者接受符节和册书，乘摇车到州，礼仪与在王府相同。诸王、三公、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吾等开国、太妃、妃、公主的宫拜册，用一根轴，长二尺，用白链包裹，使用十二枚竹简，六枚与轴一样长，六枚长一尺二寸。文字出自集书省，书写都用篆字。哀册、赠册也相同。诸王、吾等开国及湘南宫拜时，根据其封国所在方位，取设坛相应方位的土，用白毛包裹，放入清香中。方函边长五寸，用青色涂饰，密封授予他们，作为设。隋朝林轩册命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、诸王、三公时都陈列车路，其余情况则不陈列。百官排列整齐，内史令宣读册书完毕，接受册命的人跪拜接受后退出，又引导下一位接受册命的人礼仪同上。如果册封开国者，交赦令捧着毛土站在仪仗南面，面朝西，每次接受册命完毕后授予毛土。北齐皇帝举行加冠礼，用玉帛祭告元丘和方泽，用璧祭告祖庙，择日临轩。戒严百官位次排定，皇帝带着空顶戒责出来。太尉洗手完毕，登殿脱去空顶戒责，将黑戒责奉上给皇帝戴上。太尉进到太保右边，面朝北读祝文完毕。太保为皇帝加冕，侍中系上黑色绶带，脱下绛纱袍，穿上衮服，事情完毕。太保向皇帝敬酒祝寿，百官三呼万岁。皇帝进入温室，一御座宴会，但不祝寿。后日文武群臣穿着朝服，进献礼九十二钟，米十二囊，牛十二头。又择日亲自拜祭元丘和方泽，拜谒祖庙。皇太子加冠时，太尉用制璧祭告七庙，择日临轩。有关官员在崇政殿陈设帷帐。戒严皇太子带着空顶泽，穿宫服出来，站在东街南面，面朝西。使者进入，站在西街南面，面朝东。皇太子接受诏命后，进入室内洗手梳头，出来面朝南。使者上前作揖，到官席面朝西坐下。光禄卿洗手完毕，到太子面前梳理头发。使者又洗手，奉上敬贤三良冠，到太子面前面朝东祝祷，脱去空顶泽，加冠。太子起身进入室内更衣，出来又面朝南就席。光禄卿洗手梳头，使者又洗手祝祷，脱去三良冠，加远游冠。太子又进入室内更衣，在中营西边设席。使者作揖，请太子就席，面朝南。光禄卿洗爵着礼酒，使者到席前面朝北祝祷。太子跪拜接受礼酒，即席坐下，祭酒长酒，放下爵，下阶回到原位，面朝西。三师、三少及在位群臣拜礼完毕，又择日汇集群臣，又择日拜谒祖庙。隋朝皇太子将要加冠，前一天皇帝在大兴殿斋戒，皇太子与兵暂即参与随从官员在正寝斋戒。当天黎明，有关官员祭告祖庙，在坐街各设筵席。皇帝穿着衮冕入殿拜祭，就御座，兵作揖，请皇太子进来，登筵席，面朝西坐下。赞冠者坐下梳头，设资礼。兵洗手完毕，上前加资不官。赞冠者上前设置魁缨。兵作揖，请皇太子到东序，穿玄衣素裳出来。赞冠者又坐下梳头，兵上前加远游冠。改服完毕，兵又接受冕。太子到东序，改服出来。兵作揖，请皇太子面朝南站立，兵上前接受礼酒，到筵席前面朝北站立祝祷。皇太子跪拜接受制， 兵回到原位，面朝东达拜。赞冠哲捧食物到筵席前，皇太子祭奠。李泌下筵席，上前到御前东面跪拜。纳言承诏到太子处告诫完毕，太子跪拜。赞冠哲引导太子从西阶下来，兵稍前进，为太子取字。赞冠哲引导皇太子前进，站立在亭中，面朝东。众宗亲跪拜完毕，赞冠哲跪拜，太子都答拜，与兵赞一起回到原位。纳言承诏下阶，命令有关官员治理。兵赞又跪拜，皇帝下阶回到坐阶跪拜，皇太子以下都跪拜。皇帝出来更衣回宫，皇太子跟随到宫阙，于是入内拜见皇后，跪拜后返回。北齐皇帝纳皇后的礼仪，行纳采，问明纳征礼之后，祭告元丘、方泽及祖庙，如同加冠礼。当天皇帝临轩，命令太尉为使节，司徒为副使。持节到皇后行宫，面朝东，捧着玉玺、绶带和册书交给中常侍。皇后在行殿接受册书，使者出来后与公卿以下都跪拜。有关官员准备迎亲礼仪，太保、太尉受诏后出发，主人穿着朝服在门口迎拜。使者进入，从宾阶登堂，面朝东，主人从坐阶登堂，面朝西。礼物陈列在亭中，在两营间设席，童子捧着玺书板牍登堂，主人跪阶。送使者在大门外拜送，有关官员先在朝阳殿两营间陈设帷帐，准备同牢的用具。皇后穿着大檐绣衣，系绶带佩玉，加披帛。女常玉引导出来，登上画轮四望车。女侍中背负玉玺陪乘，仪仗如同皇帝大驾。皇帝穿着衮冕出来，登御座。皇后进门，大仪仗停在门外，小仪仗进入。到东上阁，设置布帐，下车，用席铺路，进入朝阳殿。到席位前，母除去披帛，皇后先拜后起，皇帝后拜先起。皇帝从西阶登殿，到同牢坐席，与皇后一起坐下。各自进食三次后，又各自用酒漱口两次，然后合景一次。奏礼毕，皇后起身，面朝南站立。皇帝到太极殿，王公以下跪拜，皇帝起身，入内。第二天，皇后穿斩衣，在朝阳殿上表谢恩。又第二天，用榛子、栗子、枣、肉脯，在朝阳殿拜见皇太后。择日，群官进献礼物。又择日拜谒祖庙。皇帝派太尉先用太牢祭告，然后便祭各庙。皇太子纳妃的礼仪，皇帝派遣使者行纳采礼，有关官员准备礼物。会面完毕后，使者受诏出发。主人迎于大门外，李泌在厅堂设宴。接下来行问明，纳吉礼都如同纳采。纳征礼则派司徒和尚书令为使节，准备礼物而行。请期礼则以太常卿、宗正卿为使节，如同纳采。亲迎礼则以太尉为使节。婚后三日，妃在朝阳殿朝见皇帝，又在宣光殿朝见皇后。择日，群官进献礼物。他日，妃回娘家。又他日，皇太子拜谒妃家。隋朝皇太子纳妃的礼仪，皇帝临轩，使者受诏出发，主人在祖庙等候。使者手持大宴，主人迎拜于大门东边。使者进入，从西阶登堂，站在营柱之间，面朝南。纳采礼结束后，行问明礼。事情完毕，主人请求向使者随从治理，礼品有束帛和马匹。接下来择日行纳吉礼，如同纳采。又择日用玉帛和乘马行纳征礼。又择日告知婚期。又择日命令有关官员用特升祭告祖庙，册封妃。皇太子将要亲迎，皇帝临轩行教礼，并告诫说，前去迎接你的配偶，继承我家宗庙之事，勉励率之以敬。太子回答说，谨奉诏。接受命令后，排列羽仪而行。主人在庙中设几筵，妃穿着鱼宅站在东房。主人迎于门外，面朝西拜。皇太子答拜。主人作揖，请皇太子先入。主人登堂，站在坐阶，面朝西。 皇太子登堂上前，正对房门前面朝北跪下，放下大宴，俯伏起身拜，然后下堂出去。妃的父亲稍敬，面朝西告诫女儿。母亲在西街上为女儿系好衣襟，解好佩巾，到门内为其系好带子，并叮嘱。出门后，妃登车，踩着几灯上去，母为他家披帛。皇太子亲自驾车，车轮转三周后，由御者代替。皇太子出大门，乘车排列羽仪回宫。妃在婚后第三天鸡鸣时早起朝见，向皇帝进献食物，皇帝抚慰他，又向皇后进献食物，皇后抚慰他。在窗户之间设席，妃站在席西，祭奠后退出。后期的聘礼，第一是纳采，第二是问名，第三是纳吉，第四是纳征，第五是请妻，第六是亲迎，都用羔羊一只，燕一对，酒和黍、稷、稻米、面粉各一壶。从皇子王以下到九品官都一样，留外官和庶人则减半。纳征时，皇子王用黑色帛三匹，浅红色帛二匹，成捆的帛十匹，大章一块。从第一品到从三品，用碧玉，四品以下都没有。兽皮二章，第一品到从五品，用豹皮二章。六品以下到从九品，用鹿皮。锦彩六十匹，一品锦彩四十匹，二品三十匹，三品二十匹，四品杂彩十六匹，五品十匹，六品、七品五匹。绢二百匹，一品一百四十匹，二品一百二十匹，三品一百匹，四品八十匹，五品六十匹，六品、七品五十匹，八品、九品三十匹。羔羊一只，羊四只，牛犊二头，酒和黍、稷、稻米、面粉各十壶。一品到三品，减去羊二只，酒和黍、稷、稻米、面粉各减六壶。四品、五品，减一头牛犊、酒和黍、稷、稻米、面粉再减二壶。六品以下没有牛犊、酒和黍、稷、稻米、面粉各一壶。诸王的儿子，无论是否封爵，礼仪都与第一品相同。新婚随从车辆，皇子一百辆，一品五十辆，第二、第三品三十辆，第四、第五品二十辆，第六、第七品十辆，八品到庶人五辆，各自按照他们的品级装饰。梁大同五年，林成功结婚，龚夫人与皇太子妃是姑侄关系，觐见的礼仪、议论的人各有不同。下令说，用大宴作为礼仪，既然称得上结合两性，酒食的聚会也有姻亲不识亲情。如果像甄立、段修那样，礼物馈赠必定举行，赋机边家，盛装齐备，不应有复见之礼，唯独因为亲属关系而省略。近来进献义礼已经传述了复试的法则，而凤盘卧冠之礼不在侯服之家实行。由此可知繁简不同，文治因时代而异。林成功夫人与妃既然是姑侄，应当停止省略。后期准备为天子讲经，先在孔父庙确定经典，设置执经一人，试讲二人，执读一人，制句二人，录议六人，奉经二人。讲经当天，皇帝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玄纱袍，乘坐象鹿到学宫，坐在庙堂上。讲经结束，返回便殿，改穿绛纱袍，乘坐象鹿回宫。讲经完毕，用仪太牢祭祀孔父，以颜回配享，陈列轩玄乐六一五。行三献礼完毕，皇帝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绛纱袍，登上东阶就坐。宴会结束回宫，皇太子每通一经，也举行式殿礼，乘坐石山安车，三师乘车在前，三少跟从在后到学宫。梁天监八年，皇太子举行式殿礼，周赦建议认为试殿之后仍举行宴会，既然是大礼，请依照东宫园会礼仪，太子穿绛纱帛，乐用轩玄，预先登殿就坐的人都穿朱衣。皇帝听从了。又有官员认为，礼说凡是做儿子的人，上下台阶不从东阶。考察如今学堂共有三阶，余亦认为宾客如果身份低于主人，则从主人的台阶。如今先师在堂，从道义上应当尊敬，太子应该登东阶，以表明遵从师长的道义。如果试殿完毕，宴会的时候不再有对先师的尊敬，太子登堂则应该从西阶，以表明不登东阶的意义。 吏部郎徐勉建议郑玄说，从命事以上，父子不同宫，宫事既然不同，就没有不登东阶的礼制。请侍殿及宴会时，太子登堂都应该从东阶，如果皇帝驾临学宫，自然走中间的台阶。又查东宫元会一注，太子升崇政殿不分别东西阶，则问东宫典仪，列出说太子元会从西阶升殿，这是沿袭的错误，请从今以后东宫大宫事，太子升崇政殿都从东阶，那些参加宴会的宾客依旧从西阶。大同七年，皇太子上表让其子宁国公临成功入学，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这与太子有齿咒之意，太子入学与公卿之子同列，表示怀疑。事中尚书令陈敬荣、尚书仆射陈纂、尚书陈僧明、陈之灵、陈云等认为曾参、曾典都师从宣尼，颜回、子路同在泗水咨询邹鲁之地称颂兴盛，诸问之间没有讥讽。师道既然光大，得到一份尊敬，对亚圣、颜回没有亏损，何况对两位公卿之子，怎么说不行呢？皇帝下诏说可以。后期制度，新建立学宫，必定要行事殿礼祭祀先圣先师，每年春秋二月常行此礼。每月初一，祭酒率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生以上、太学、四门博士登堂，助教以下、太学诸生阶下向孔子行礼，向颜回作揖。日出后行事而不来的人，记录为一副。下雨沾湿衣服则停止。学生每十天给假，都在丙日放假。郡学则在方内建立孔子、颜回庙，博士以下也每月初一朝拜。随至国子寺，每年以四季的第二个月的上丁日侍殿于先圣先师，每年另行一次相迎九礼。州郡学则在春秋二月侍殿，州郡县也每年在学宫行一次相迎九礼。学生都在乙日考试书法，丙日给假。梁元会礼，天未亮时停寮设置，文物充满朝廷，台门打开，禁卫都严整，有关官员各自履行职务。太极殿东阶设置白寿尊，群臣及各藩国客人全部集中，各按班次而拜。侍中奏报忠言，王公卿相各自执规必入拜。侍中于是奏报外办，皇帝身穿衮冕盛舆而出，侍中在左边搀扶，常侍在右边搀扶，黄门侍郎一人直驱直华盖跟随。到台阶下雨穿鞋升座，有关官员在御前铺设奉规的垫子，王公以下到东阶脱鞋解剑升殿，在席前南向奉献之礼规避完毕，下殿穿鞋配剑回到本位，主客郎将规避移到东厢，皇帝起身入内，将御座移到西壁下面朝东，设置皇太子及王公以下席位，又奏报忠言，皇帝头戴通天冠升御座，王公上受礼完毕，进食，进食完毕，乐伎演奏，太官进御酒，主书分发黄干送达二品以上，尚书邹齐引导祭礼，郡国各异人都跪着接受诏书，侍中宣读五条诏书，祭礼每应答完毕，命令陈述便宜之事的人允许到白寿尊处按次序回座，宴乐结束，皇帝盛于入内，皇太子朝见，则带远游官穿远游官服，乘坐金鹿，用鲁布仪仗随行，参加宴会则佩剑穿鞋升座，宴会结束先起身。天监六年下诏说，进士以来元日朝见完毕，接着宴会群臣就移到西壁下面朝东坐，从古意考究，君王宴请万国只因南向而坐，为何更改为东向？于是欲坐向南，以西方为上。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就坐的人都靠西边面朝东，尚书令以下在南方就坐的人都靠东边面朝西，就至元日欲坐东向，酒壶在东壁下，欲坐既然南向，于是下诏将酒壶放在南边栏杆下，又下诏元日接受五等爵的治理规避一并酌量交付有关部门，周设查考，周礼冢宰在大朝觐时协助进献玉璧，尚书就是古代的冢宰，近来君王不亲自抚育，就不再需要冢宰协助，扎尚书主客曹郎既是冢宰的属官，如今元日 吾等决殿谕完毕，请让主客郎接受。”郑玄柱敬礼说：“接受之后出来交付给外边的御人。”汉时少府执掌规避，请主客郎接受谕后交付少府掌管。皇帝听从了。右尚书仆射沈约建议郑会一柱说：“皇帝出行剩余到太极殿前穿鞋升阶。查禄寝的设置本是国君居处，不容许自己恭敬宫室。按汉制则乘小车升殿。请从今以后原正及大宫室，皇帝应乘小鱼到太极殿台阶，再乘板鱼升殿。”下诏说：“可以。”陈志在元会前十日，百官都演习礼仪一柱，令仆以下都穿宫服监督，设置停寮接口，城上殿前都严加警卫，百官各自设部就班朝见，工人都集中在东堂隔着起书观看。宫门既然没有门籍，外人只要穿将衣也可以入内观看。当天上市的人开启白寿尊，其余大多依照良礼。后期正日，侍中宣召慰问周郡国使者，赵板长一尺三寸，宽一尺，用雌黄涂饰，上写诏书三份。忌讳日，侍中按礼仪慰劳郡国祭礼，询问刺史太守是否安好，以及骨架麦苗好坏，民间疾苦。又颁发五条诏书给各州郡国使者，用一块诏板书写，长二尺五寸，宽一尺三寸，也用雌黄涂饰，上写诏书。正会日，按礼仪宣示使者，使者回去后报告刺史。二千担。第一条，为政在于正身，在于爱人，去除残害，选择良吏，公正断狱，平均徭役赋税。第二条，人生在于勤劳，勤劳就不会匮乏，要鼓励督促农桑，不要烦扰。第三条，六种不幸的人务必加以宽厚抚养，一定要使他们活着能自救，死后能自己。第四条，长吏浮华，结交宾客以求取小名誉，追逐末节，舍弃根本，是正事所痛恨的，应当谨慎考察。第五条，凭人情义气干扰公事，内外混乱，纲纪不利，应当加以纠察弹劾。正会日，侍中黄门宣召慰劳各郡上纪吏，慰劳完毕，发下纸张，让他们陈述当地政务，自有脱漏错误的人叫起来到席后站立，书法潦草恶劣的人喝墨水一声，文理粗疏不可取的人没收佩刀和坐席。然后本曹郎中考校他们的文笔才学可以聚合的人记录名册，送吏部按留外三品等级录用。元正大宴，百官一品以下，留外九品以上参加宴会。一品以下，正三品以上，开国公侯伯，三品公侯及特命官员、下代刺史都升殿。从三品以下，从九品以上以及奉命出使的留内官再接下，勋品以下在端门外。随至正旦和冬至，文物充满朝廷。皇帝从西房出来就御座，皇太子鲁布仪仗到显阳门外入宫贺拜，又到皇后御殿拜贺完毕回宫。皇太子朝贺完毕，群官客使进入就位再拜，上宫一人到西阶解见升殿祝贺，下阶佩剑复位而拜，有关官员奏报各州表彰，在位的群官又拜而出。皇帝进入东房，有关官员奏报行事完毕，于是从西房出来。坐定后，群官进入就位，上寿完毕，上下都拜。皇帝举酒，上下舞蹈，三呼万岁。皇太子参加宴会，则设座位在御座东南，面朝西。群臣上寿完毕，进入解见升殿。宴会结束，先起身。后期元日，中宫朝会，陈列乐器。皇后穿衣衣成鱼，出朝阳殿。坐定后，内外命妇行礼。皇后起立，妃、公主都跪。皇后坐下，妃、公主都起身。长公主一人上前跪拜祝贺。礼毕，皇后入内室，于是将帷幄座位移到西厢。皇后改穿于涤衣出来，坐定后，公主一人上寿完毕，就坐。禁欲酒食、赐爵都像外朝会一样，随仪如同后旗制。另外又有皇后接受群臣贺礼。皇后御座，内侍接受群臣拜见入内，承令而出，群臣行礼而罢。后期皇太子 每月五次朝见，再为明二客乘坐小鱼出来，为三师下车，到城华门换乘石山安车，三师驾轻便车在前，三少在后，从云龙门进宫。皇帝到殿前设置拜席座位，到百阁斋帅引导，洗马中庶子跟随，到殿前席南北面再拜。天宝元年，皇太子监国在西陵园举行东会，众人讨论都面向东。二年，在北城府地内举行东会，又讨论面向东。吏部郎陆养怀疑不合理制，未收改为面向西。邢子才建议想依照先前说，凡是礼仪中有相同之处的，就不能故意加以区别。诗经的解说指出，从天子到大夫都乘坐四匹马拉的车，何况太子作为一方之主，怎能都采用不同的礼仪呢？如果太子一定要面向西坐，那么王公卿大夫又该面向哪边呢？面向南方是君主的位置，如今一个官署的长官没有不面向南方的，太子处理政务时也是面向南方而坐。议论的人都说这是晋朝的旧例，太子在东宫时面向西是为了回避尊位，并非针对台地而言。子才只未收认为东晋的广泛议论是依据汉魏的旧制，太子对天下臣民都是尊主，不必避嫌，那么面向东方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礼记中说世子不祭祀旁系亲属，世子在大唐的东街举行冠礼，嫡子出生用太牢之礼接待，汉元帝曾下令太子不得穿越迟到，这些都是礼仪与君主相同的情况。另外，晋朝的王公世子代行王命治理封国时，乘坐七流的安车，用三匹马驾驶，礼仪与三公相同。近代宋朝的太子乘坐相禄，也都有与君主相同之处，并不觉得有避讳。况且面向东方是君臣通用的礼仪，何必唯独要回避呢？这明确是为了朝向台殿，所以才这样做。近来皇太子在西陵园在殿中尚且面向东方，如果在北城的妃宫殿之处，难道就不能面向东方了吗？有人认为东方为尊，宴会上必须回避。根据燕礼和燕易，君主的位置在东边，宾客的位置在西边，君主的位置在东街，所以有武王见坐篇说明君主不在西边。礼记说乘坐君主的车不敢空着左边的位置，君主在时不能空着其位，左边也在东方不在西边，君主在东街，夫人在内室。郑玄注释说人君以东方为尊，前代及今皇帝设宴接待宾客也在东堂面向西方，如果认为东方为贵，那么皇太子凭借储君的身份监国的重任，在自己的府地宴请臣下宾客，自然可以安排自己的正位。礼仪方面都是东宫的臣属公卿参加宴会，只是观看礼仪罢了。如果说面向西方是卑位，实际上那是君主的正位。姜太公不肯面向北方讲解丹书，而是面向西方讲道，可见西方才是尊位。君主的位置面向南方，有东有西，怎能都回避呢？况且事情虽然稍有不同，但有些是可以类比的。周公是臣子，太子是儿子，周公担任冢宰，太子是储君。明堂比府地更尊贵，朝会诸侯比宴请臣下更重要，面向南方比面向东方更尊贵，臣子比儿子疏远，冢宰比储君地位低。周公摄政时可以在明堂面向南方朝会诸侯，如今太子监国却不能在另外的宫殿或不同的宫室面向东方宴请宾客，这在情理上令人不安。而且君主出行时由太子监国，君主设宴时不以公卿为宾客，这说明父子之间没有避讳，君臣之间才有避讳。根据遗著，亲王接受诏命举行冠礼婚礼时，皇子皇女都面向东方，如今不要求王公面向南方，却唯独要求太子，这依据的是什么？议论的人认为南方为尊而改为面向西方，这是改变了君主的方位，更不符合礼仪。既然作为一方之主，就难以完全按照礼节条文来执行。东西两个方位是君臣通用的，太子这样做在礼仪上是合理的。魏收的议奏说，自从天宝初年，皇太子监国，冬季在西园都亭宴集群官时，太子面向东方而坐，这是为了朝向中宫台殿的缘故。天宝二年在宫中举行冬季宴会时， 太子却面向东方而坐，我私下感到疑惑。此前曾有不同的议论，但议论者都赞同东向。邢尚书之前确定东向的议论，又重申了自己本来的看法，这是国家的大礼，不容我不完全表达自己的见解。我认为太子居住在东宫，方位在震卦，象征着长子的含义。根据周易八卦，正位应当朝向中央。如今皇太子居住在都城北部，相对于宫殿来说是东北方向，如果面向南方而坐，在道理上是背向的。之前确立的议论是以东宫为本。又根据东宫，就是太子宴会大多以面向西方为礼仪，这又是一个确凿的证据，并非空谈。这不是说太子平常没有面向东方或南方的坐向，只是使用时要有所区别。至于在西园面向东方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不知道君臣车服有相同或不同之处的议论，为何而发？就像你所说的，只知道礼仪中有相同的，就不能让它不同，却不知道礼仪中有不同的，也不能让它相同。如果非要区别君臣同意的礼仪，恐怕会重复堆积纸张竹简，书写不尽。子才，只未收，最终坚持面向东方，我坚持面向西方，引用经典为依据，反复辩论。后来最终确定以面向西方为准。当时又有人议论宫里的姓氏与太子名字相同的问题。子才又说，根据曲礼，大夫氏的儿子不与世子同名。郑玄注释说，如果先出生的人也不改名。按照汉朝法律，天子登位后将名字公布于天下，四海之内没有人不避讳。根据春秋经魏时恶出奔晋，此事发生在魏侯看去世之前。魏侯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恶才继位。这说明时恶与国君长子同名。诸侯的长子在一国之内与皇太子对于天子的礼制也没有不同。郑玄说，先出生的人不改名，正是这个道理。魏时恶、宋相须都与国君同名，春秋并不讥讽。皇太子虽然有储君的重要地位，但并未被天下人所避讳，怎能随便更改别人的姓氏？然而事情有轻重缓急，不能完全与古代相同。宫吏地位极低，却有所触犯，朝夕相处也难以心安，应该允许他调出东宫，由尚书省另行补任其他职务。皇帝下诏说可以。后周的制度，正月初二，皇太子面向南方，排列宣玄乐队，公关行朝贺礼。到开皇初年，皇太子杨勇按照旧例设置音乐接受朝贺，功臣及京官面向北方表示庆贺。高祖、隋文帝责备了他。此后制定礼仪，皇太子面向西方而坐，只有功臣表示庆贺，台官不再全部聚集。杨帝做太子时，上奏请求降低章服规格，公关请求不称臣，下诏批准。后期在立春日，皇帝穿戴通天冠、青戒泽、青纱袍，佩戴苍玉、青色腰带、青色裤子、青色袜子鞋，在太极殿接受朝贺。尚书令等人坐定后，三公郎走到席前，跪着宣读时令完毕后，典狱官斟满一杯酒放在郎中面前，郎中接过酒回到席上伏地饮下，礼仪完成后退下。立夏、季夏、立秋宣读时令时，将御座设置在殿堂中央的柱子间，面向南方。立冬如同立春，在西厢房面向东方，各自按照季节的颜色穿着相应的服饰，礼仪都与春季的礼仪相同。后期每次测试秀才和孝廉，由中书省测试秀才，吉书省测试考贡士，考功郎中测试廉良。皇帝穿着长服乘车出行，坐在朝堂中央的柱子间，秀才、孝廉各自按班次就坐，草拟对策，如果有脱误、书写潦草、胡乱作答的，就起立站在坐席后面喝墨水，并解下佩刀。后期宴请宗室的礼仪，皇帝穿着长服，在另外的殿中西厢房面向东方。七庙的子孙都穿宫服，没有官职的人穿单衣，戴戒泽，聚集在神武门。宗室按照尊卑顺序排列在殿庭中，70岁的人由两人搀扶行拜礼，80岁的人由人搀扶但不拜。登殿就位后，皇帝起身，宗室伏地。皇帝坐下后，宗室才起身行拜礼，然后坐下。尊贵的人面向南方，地位低的人面向北方，都以西方为上位。 80岁的人只做一次。酒过二巡，演奏丝竹音乐。三绝之后，宗室离开坐席，等待诏命后再回到原位，然后开始不限次数的饮酒。正月会日泛舟时，皇帝乘坐车驾，鼓乐吹打到行殿，登上御座后，乘坐板舆与王公一同登舟设酒宴。不参与泛舟的人在便幕中就坐。仲春吉日，举行养老礼。前一天三老五更在国学斋见。皇帝带进贤官，穿玄纱袍到碧雍，进入总章堂，陈列宫弦乐器。王公以下及国老庶老各自就位，司徒用羽仪舞奔安车到国学迎接三老五更。他们都带进贤官，穿玄色衣服，黑鞋，素色腰带。国子生戴黑戒责，穿青金单衣，骑马跟随前往。皇帝解下佩剑，手持玉挺，在门内迎接。三老到门口，五更到距离门口十步的地方就下车步行进入。皇帝行拜礼，三老五更提起衣襟回拜。皇帝拱手行礼后走进，三老在前，五更在后，从右边台阶登上就坐。三老坐下，五更站立。皇帝登堂，面向北方。公卿从左边台阶登上，面向北方。三公送上祭案和手杖，卿整理鞋子，国老庶老各自就位。皇帝向三老行拜礼，群臣都行拜礼，但不向五更行拜礼。然后坐下，皇帝面向西方，向五更肃拜。进献珍馐酒食，皇帝亲自袒露左臂切割食物，手持酱碟进献，手持酒杯劝酒，依次进献给五更。又为国老庶老设置酒礼。皇帝登上御座，三老开始论述五孝六顺典训大纲。皇帝谦恭的请求接受教诲，礼仪结束后返回。又都城及外地年满70岁以上的人赐予纠杖和黄帽，有诏令就给予，并非经常性的制度。后周保定三年举行养老礼，以太傅燕国公于仅为三老。有关部门准备礼仪，选择日期，高祖周武帝亲临太学设宴款待。此事见于于景传记。